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04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下面请听西班牙大法弟子的文章，做协调人谦卑很重要。我来自西班牙，2006年得法，最近在纽约关于神运的法会上，师父提到欧洲的学员很被动。几年来我问自己同样的问题，为什么许多学员很少参与正实正法的项目？大部分时间里我总是向外看找原因，而很少向内找自己。第一次认识到这个问题是在学习了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之后。在讲法中，师父说，管理的人有责任，配合的人有责任，都有责任。大家想一想，我们总是讲别人不配合呀，有的人总是讲管理的人员有问题呀，都是在向外边找，向外边修，在想别人。我们为什么就不找找自己？真的做好了，你真的做正了的时候，别人怎么看你吗？那么负责人急于做事，怎么就不去想一想自己哪里做得不够好，教学员不爱听你的话呢？所以一定要想啊，那是修炼呐，那就是修炼呐。我很清楚必须向内找原因，找到为什么大部分同修没有加入到西班牙大纪元的项目中来。我第一次意识到，是我对同修的负面的思想直接影响了这个项目，促成了在另外空间阻碍同修共同参与项目的间隔。第一次，我在每次发正念时加入了清除所有对同修的负面思想。几个月的时间里，每当对一个同修的负面思想出现时，我都会尽最大的努力抑制它。这样做之后，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两位同修给我打电话说，他们应该多参与这个讲真相的项目，问我他们能帮什么忙。直到现在，这两位同修仍是项目的主力。不久，我们三人与西班牙不同地区的学员汇聚在一起，交流怎样更多的参与。结果，有更多学员不同程度的参与了进来。然而，一直保持正念很难，有时我对同修的负面思想还会卷土重来。致使在一些同修加入的同时，另一些同修却退出或减少了他们的参与程度。对同修也要有耐心。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大法无边，全凭你那颗心去修，看你能修多高，全靠你的忍耐力和吃苦能力。这句话我已经读过多少遍，但为什么还是很难入心？我最近找到了原因。因为担心报纸的经济情况，我曾问一位同修是否可以参与大纪元的销售，他的回答是他正在忙别的项目，因此不能更多的参与大纪元。我很难过，在之后的几天里，我对这位同修感觉负面和瞧不起。 我甚至连说话的态度也变得很不好。我很烦恼，一直用了几天的时间才意识到应该向内找，我为什么会表现得那样糟糕。首先，我没有做好三件事。在前面提到的情况下，我陷入一种状态，我没有意识到，我把做事摆在了我的修炼之上。我不能很好的学法，我的思想经常溜号，我没有努力集中精力学法，我正念发得也不好，发正念时经常想别的事情，被困魔干扰。我每周只练一次到两次功，并以没有时间做借口。我感觉到很沉，感觉像有重物将我往地上压。显然，首先我必须做好三件事，重新把修炼放在第一位。逐渐的，虽然很难，我开始更好的学法，发正念时更集中精力，更经常练功。所有这些改变将我从原来的状态中归正，使我重新找到了自己。然后一天早上，我悟到用忍去面对困难是多么重要。是忍使我快速解决了困难，并使我的心性得到了提高。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心性是什么？心性包括德，德是一种物质，包括忍，包括悟，包括舍，舍去常人中的各种欲望，各种执着心，还得能吃苦等等，包括许多方面的东西。人的心性方方面面都要得到提高，这样你才能真正提高上来，这是提高功力的关键原因之一。我对师父的话有了更深的理解。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说在矛盾面前退一步，海阔天空，保证是另一种景象。我把师父的话记在心里，每当遇到困难时，我不是担心，而是静下心来向内找，来解决问题。我还不能做得那么好，但是我会试着努力去这样做，比以前更加有意识地向内找。我看到了在忍方面的提高，如何直接改善了我与同修之间的关系，如何使我周围的一切更加顺畅。虽然我在这方面有了小小的进步，但我仍需要更加努力修忍，希望今后在这方面能做得更好一些。修出善心。我在心里对别人是很苛刻的，但我总是用语言表达出来。我要求同修们修炼得更好一些，为大法做更多的事情，去掉他们的执着等等。我不是看他们修好的那一面，而是看他们做得不好的那一面，并以此来评判他们。我把同修的执着当成是他们，而不是理解那只是他们还没有去掉的执着。我不是想怎样帮助他们去掉执着，而是把那些执着当成他们。他很自私，他很懒惰，他怕心很重。如果我把他们的执着与他们坚如磐石地绑在一起，我怎么能帮他们去掉这些执着呢？这些负面的思想在另外空间形成了肮脏的物质，阻碍着我们同化真善忍。这是一种业力，随着他们的增加，我们的修炼变得更加困难。这些业力把我们与宇宙的特性隔离开来。我最近发现修忍可以使我变得更善，这是我能够看到那些执着是外在的，被加在同修身上的。我从心里想帮助同修将这些执着去掉，我在心里增加对同修的理解和慈悲，这本身就有巨大的威力，足以瞬间解体一切正在利用同修的执着来制造间隔的邪恶因素，而同修的回应是积极的。发自内心的善自然地直接到达另一位同修的心里，而不需要特意去表达。一周前，我决定给每位参与大纪元的同修打电话，第一次组织大家学法和交流。我以前总是用邮件召集会议，我当时觉得那样就足够了。但当在会上我发现只有几个人参加时，我会很生气，心里对那些没有来参加会议的人会有负面的想法。但这次我决定不再对同修有任何负面的思想，甚至给那些曾被我长期抱怨的人也打了电话，就像那些不愉快的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结果参加这次会议的人比以往都多。在交流的过程中，几个同修对于我亲自打电话召集开会很感动。 其中一位学员说，当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应该去，没有想就说好，我去。我说的话跟以前一样，不同的是我的心改变了。一位同修感谢我打电话叫他来开会，他说可以增加一天参与报纸发行，这样我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投入销售。第二天在发行报纸之前，另一位学员来告诉我，他想分担我的报纸发行量，以便我投入更多的时间搞销售。尽管几个月来我都在请求同修帮助报纸发行，以便我有更多的时间投入销售，但是直到在这一次会议上，我才得到了同修的帮助，正是我的心改变了的时候。我仍然需要修善，我看到我缺乏善的主要原因是我太重视自我。做协调人要谦卑。在修炼的初期，我就发现自己对名、被认同和显示的心都很强。从那时起，我总是努力抑制这方面的执着，但这些执着在不同层次上都有。当我用法来衡量的时候，我发现它们还存在，并且有时对同修会产生负面的影响。我经常忘了自己的能力是师父赋予我住持正法的，我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并以此为傲。我觉得自己有能力，这使我认为我的主意是最正确的，我的理解是最合适的。这使我有时很快就否决别人的主意，并不深入考虑，使我的同修有挫折感，致使他们渐渐离项目越来越远。而且我没有试着去发现师父赋予同修们的技能，所以在心里我限制了他们发挥自己的潜力，不相信他们的能力，忘了每个大法弟子跟常人相比都是以一当百，以一当千。如果我更加忍和善，我就能够记住师父的话，每个大法弟子都是超常的，我作为协调人的工作就是鼓励和协调同修，让每个同修都在救度众生中发挥最大的作用。更多的忍，更多的善，和少正视自己，是我看到的取得更多同修参与项目协调人的重要性。看到这些协调人的纯净的心让我落泪，让我懂得为什么他们能够使所有的学员参与到正视法的项目中，最后是一个项目取得成功。不知不觉，他们帮我转变了我对某些我认为不可能参与项目的同修的看法，他们只是比我对同修有更多的善和忍，所以他们能够最好的发挥同修的能力，使项目取得巨大的成功。感谢他们，从他们身上我学到了不要给善和忍设限，不应该限制同修的能力，我应该谦卑。我曾经以为我很谦卑，但我那时是用常人的标准衡量自己，而不是用法来衡量的。在看到别的协调人之后，我发现自己离他们的谦卑程度还很远，我应该朝着这个方向更加努力。要修炼如初，要做到更谦卑，我必须首先要更加精进地做好三件事。我必须更好地学法，更好地发正念，我必须讲真相，必须每天练功，因为这样才会有强大的能量来顺利完成其他所有的事情。师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说，做大纪元这件事情也是一样，无论你在这里承担什么工作，都不代表你修炼的高低，只看你是否精进。修炼嘛，神佛只见人心，只见你对自己的修炼精不精进。师父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再次提醒我们修炼如初的重要性。师父说，有的人经常跟师父讲，我原来一看法的时候，那个层次提高的也快，在看书的时候，认识的东西不断的显现出来，为什么现在没有这个感觉了呢？那大家自己想想，你是修炼如初吗？利用这个机会向同修们道歉，请原谅我缺乏谦卑。从现在起，我将尽我所能把修炼摆在第一位，遇到问题向内找，我将更忍更善地对待同修，我将尽我所能使我们能一起住持正法，救度更多的众生。我不会让师父失望， 我将履行我的世前誓约，回归我的天国。谢谢师父，谢谢同修。2013年欧洲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
各位同修，欢迎收听修炼原地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放下一切执着心修炼。几年前在和同修们合作一个项目时，由于对名利情的根本执着没有放下，强烈的执着自我，想证明自己的重要，想要自己的作品获得认可等等，以致在合作中和同修们时常互不相让，矛盾重重，难以调和。同修严厉的苛责，不断的打击，又勾起了我的面子心、要强心、争斗心、疑心，更加冷傲，更加看不上他们的心。最后结果是我被迫离开。修炼就是这样，你越想要什么，你就在这方面失去的越多，摔得越惨。离开后，我对那个项目及曾经伤害我、排斥我的同修耿耿于怀，彻骨的怨恨掺杂着强烈的妒忌心，久久不去。虽然随后也参与了其他的项目和事情，但始终放不下。开始我认为是自己妒忌心太强所致，由妒忌心、怨恨心又产生出不能被人说、不服气人的各种私心。后来在修炼中，当把这些执着心层层扒到一定程度时，我发现自己隐藏的另外一颗心，就是总觉得那个项目更重要，能积更大的威德。我还发现头脑中有想在大法修炼中出人头地的想法，从而无意识中把所参与的项目当成了争名夺利的名利场。在这种欲望的驱使下，自己一切的执着、坏的思想全部暴露无遗。不掩盖地说，那些执着心比常人更坏、更低级。从一开始产生矛盾，我就在努力去掉所能意识到的坏思想，但阻碍困难重重，好像全部的坏思想大爆发了。我在观念的操纵下，经常会迷失自己，陷在执着中计较，跳不出来。慈悲的师父看到我想提高的心，在磨难中能够坚持学法，数次在梦中鼓励我，并在梦中为我清理大脑。我多次梦中从鼻孔排出大量带小黑血块的鲜血、乱七八糟的烂肉、乌黑晦动的怪状物，最后是几寸长的细白虫子。期间还有一次看到几个医生装扮的人为我的大脑动脊体手术，前后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吧，最终我摆脱了这些邪恶的观念对我的严重干扰，逐渐从中脱出。相应的肉体上的感觉是，从整个躯干一点点的往上脱了一个同身的金属人。有时剥离的不容易，我都能感觉到。剜心透骨的心性修炼是每天都有的。那时似乎每天都经受着一轮又一轮坏思想的邪恶干扰和对大脑的疯狂攻击，很多过程都记不清了。半年前在慈悲师父的安排下，我又加入了另外一个项目。当我接到这个任务时的第一念就是踏踏实实、认真负责地做好这个事情，配合好同修，绝不允许不好的思想念头再来干扰我和同修们的配合。日复一日的工作中，有一段时间又冒出了这样的想法，觉得自己做的事情太小、太微不足道了，看不到效果，没有上街发资料来的过瘾、威德大，仍然是放不下的名利心、求威德的心。有一天当这种念头又来干扰时，我坚定自己，既然是师父安排的一切，不管这件事情多大多小，我都要认认真真地做下去。我问自己，如果师父安排我从一座沙山中挑出一粒小米，而且整个沙山只有一粒小米，我会不会做好？我肯定地说，一定会。只要是师父安排的， 即使为了捡出这一粒小米，历时再长，我也一定会做下去。马上又过去了。迫害初期，自己也是从魔鬼般的炼狱中走过来。记得当时去北京正实法时，我只身一人，什么随身物品、换洗衣物一概不带，真有一去不返的劲头。出发前，面对同修们的殷殷嘱咐，含泪的双眼，刚刚毕业修炼才一年多的我坚定地说，哪怕前面是刀山火海、万丈深渊，我也要跳下去。那时心里没有给自己留任何回旋的余地，可渐渐地随着时间的加长，当时那种纯净的心态好像找不到了。在俗世的洪流中，经常被名利情及由此派生出的各种执着心所牵累。前一段时间因为涨工资的事情，心被揪得七上八下，对金钱的执着强烈至极。在迟迟放不下的痛苦中，我的本性再一次觉醒。我问自己，如果这是关系到修炼成功与否的生死大关，我该怎么过？当时一念打出，用放下生死的心去过。在那一瞬间，我感觉这一切太渺小了，什么涨工资、钱多钱少，好像与我没多大关系了。从那时起，我又找回了这个埋没很久的正念，把每一关都当作生死存亡的大关，对每一关都严肃地用放下生死的心去过。当我在心灵受到冲击中这样想时，觉得自己很容易就能放下那不好放的心了，修炼中逐渐的轻松了、踏实了，没有了先前那种如履薄冰、岌岌可危的感觉。我时常问自己，如果一个修炼者真的能够时刻放下生死，那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永远感恩慈悲伟大的师尊，我会谨遵师尊的教诲，认真做好三件事，走好修炼的每一步。
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注意要起诉劳教所和洗脑班。我是一同修被非法劳教，同修的家属请律师朋友帮忙起诉相关部门。区法院判决撤销劳教决定，对当地邪恶震慑比较大，区610政法委等部门急忙找律师家属及同修本人要求撤诉。最后通过邪恶内部沟通，中级法院维持原判，取消了区法院的撤销劳教的判决。一般我是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劳教回来，是洗脑班都要先接去洗脑，可是这次洗脑班的人员不敢接受该法轮功学员，担心被起诉非法关押罪，所以直接被家属接回家了。所以建议被非法关押在劳教所及洗脑班的同修家属及当地法轮功学员积极向法院起诉当地的劳教所和洗脑班。一般洗脑班名称是某某法治学校，各地超期限羁押法轮功学员积案很多，一般法律规定是半年，加上检察院退检两次，法院退两次，最多一年，所以许多法院是严重违法，家人可以起诉法院，要求公安、检察院撤诉，要求法院放人。14年来，超审线、超期限羁押法轮功学员的积案很多，法院内部多次清理，但越清理越多。司法人员对超期的态度就是超就超，他们完全不怕上面的任何压力，因为事情就是上面弄出来的，相关部门也是没有办法，遇到这样的投诉也很难受理。一般来说，监督法院的机关就是人大和检察院，我们可以向这两个部门投诉，同时可以向本级和上级法院的领导投诉，还可向纪委投诉，追究相关司法人员的违纪责任。书写格式一般用书信体即可，没有固定格式，标题可以是关于某法院某人某行为的投诉信或举报信，
坚决要求他们对相关人员的违法行为进行监督，并监督法院尽快作出无罪判决，无条件释放这些善良的修炼人。司法人员不怕自己的上面，不怕相关部门，不等于不怕报应，不怕自己良知的煎熬。我们每一份投诉信就是一篇很好的讲真相的材料，可以让他们明白真相，回头是岸。
在讲真相中不能产生恨的心。我是今年才回归修炼的掉队的大法弟子，在师父的佛恩浩荡下，我终于找回了方向。重新修炼后，我为过去浪费的光阴后悔，也为自己的不争气后悔，立下决心一定要加倍精进，赶上正法进程。所以今天就从对丈夫讲真相效果的改变悟出点道理和大家交流。我重新走进修炼后，我怕丈夫不支持我，所以开始向他讲真相时，我总是旁敲侧击地说中共邪党怎么坏，现在社会怎么混乱，总是不敢提自己修大法了，怕丈夫反对我。后来我想，师父告诉了，修炼就要堂堂正正的，我学的是宇宙大法，是最正的，我怕什么呢？后来跟丈夫说了，他也没表示反对。这可能就是对我那颗心的磨练吧，去掉那颗心了，他并不反对大法，但是他开始的时候并不认同要退党。我一让他退党，他就说，我虽然形式上入过，但没往心里去，不算入，谈何退呢？再后来，我又和他讲过几次真相，我的语气中一提起中共邪党来，说起他干的坏事，我自己的语气就不自觉地气愤起来，甚至是恨得咬牙切齿。我就想，他这么坏，怎么跟你说，你怎么就不听呢？怎么就听不懂呢？说来说去，丈夫就说我偏激，看问题片面，总是不能发自内心地接受我的劝告。后来我们因为这事引发过矛盾争吵，我没守住心性，一瞬间觉得自己很多心都翻出来了，委屈之心，不平之心等等，连续吵了三天。我当时都知道这是师父在给我过心性关呢，但是前两天都没守住心性。第三天晚上，我认真反思自己，觉得自己太不能忍受了，太不能付出了，就写了封信给他，平和地讲清楚自己的不足之处，又把真相认真地写出来。我想我的脾气急躁，说话爱着急，这也是后天形成的需要去掉的一颗心，目前的状况可能写出来效果要好。后来事实证明，写出来他看后再让他退党，他就没说啥，表示要退了。昨天在学到转法轮第三讲时，看到师父的这段讲法，我突然明白了。当然我们可以善意的去解释，把事情说清楚都没有关系，可是你太执着了也不行。我们如果遇到这些麻烦的时候，不要和人家一样去争去斗，他这么搞你也这么搞，你不就是个常人吗？你不但不要和他一样去争去斗，你心里头还不能恨他，真的不能恨他。你恨他，你不就动了气吗？你就没做到忍。我们讲真善忍，你的善就更无从有了。这说的不就是我的状态吗？我当初跟丈夫讲真相，就带着恨邪党的语气在里面。那些法理原来师父早就说过了，可是自己怎么以前看了多少遍都没发现呢？我的母亲在2005年以病业的形式走了。我记得以前她发正念时，总是一副恨邪党，恨得咬牙切齿的表情在那里默念。当时我学法处于半修不修的状态，也不懂这些法理，他这颗愤恨之心也是应该去掉的。今天我悟到这层法理，希望和同修们共勉， 以后我要做好三件事，跟上正法进程。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 www.mhradio.org。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明慧画报讲真相，救人效果好。一次同修给我拿了一本明慧画报，我仔细看了看，里面有大法在国外红传的声势浩荡的游行队伍及各种真相图片，心里想着，这么好的真相资料给世人看了，给人非常美好的感受，世人一定会珍惜。所以我开始打印明慧画报，首先在网页上下载大陆高清晰度打印版，然后选择纸张。我觉得这么好的画报应该选用高档的纸张，于是我便选择了120克厚的双面铜板纸打印。试完以后觉得打印出来的图片就像照片一样非常清晰，自己看后也觉得太精美了，让人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发给世人后一定能救了世人。在打印时我选用标准打印，然后在效果里把图片生动化、图像优化功能、照片优化功能三个方框里画上对号。用这种方法打印速度要比平时打印的小册子传单慢很多。一次同修在给世人画报时，世人怎么说也不要，同修就耐心地把画报翻给世人看，世人马上笑了，顺利地接过了画报。目前我们这篇的明慧画报已经供不应求，世人非常愿意看，效果非常好。在装钉时我把打印好的画报都钉4个钉，因为纸张厚不易被磨损，便于世人保存。在装钉的过程中，由于有的图片是在2张纸上共同完成的，这样中间没有页边距，所以在装钉时我先把第一页折叠，然后按照印痕装钉，不准过印，这样里面的图片才能对上。希望有条件的同修能够多打印一些明慧画报，这种救人方式质量高。
各位听众，下面请听几篇修炼交流摘录。首先请听在参与神运推广中升华。这期间有一位原本挺精进的同修，以前在各项正式大法的活动中都挺积极参与，但这次办神运晚会的初期，因为他的意见很多都没有被采纳，所以抱怨话较多，情绪比较负面，各项推广活动也很少见到他的身影。起初我也和一些同修一样在心里着急抱怨，但因为学法比较多，很快就发现了自己的问题，负面思维。我一定要先去掉自己对同修的负面想法，也许同修在做其他事儿，就让我看到这种假象考验我。另外，每个学员都有师父的法身在管，师父法力无边，真修弟子一定都会做好的。这样一向内看修自己，这颗心很快就放下了。放下后得知这位同修在家忙于刻录神运推广光盘，于是我的负面思维又出来了。现在一般人都可以上网，我们在做神运推广中几乎人人都随身带着 iPad 或手机 MP4 等播放神运介绍片，不需要做那么多的光盘。我们人力短缺，这么活跃的一位同修专职在家刻光盘没必要。就因为我有这样的想法，所以全国学法时就让我看到光盘拿得不太踊跃，可有可无的情景，有时会剩下。随着我们大家对负面思维越来越重视，很快我也发现了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负面想法。于是我开始用师父的法归正自己，反复学几遍师父的有关负面思维的讲法。然后我悟到，其实同修用什么方式去做都可以，不论是去富人区投递，还是贴海报、刻光盘，只要我们在法上用心去做，师父一定能让有缘人接到神的召唤来买票。想到这里，我的心放下了。很快我就不断听到其他同修说，这光盘太好了，众生都很喜爱，很受欢迎等等。那位同修也经常走出来参与各种推广活动了。谢谢师父，弟子又一次体会到了向内找的玄妙。下面请听文章《寻觅千百度，终于找到神奇的大法》。以前我总是认为发生冲突是负面的，我看到在我们的修炼环境中，向外看和批评抱怨主要协调人的缺点似乎习以为常，却没有利用看到别人缺点时修自己的机会。我自己也曾参与过这些批评和抱怨，后来我意识到这是向外找，是浪费时间，是违背大法的。于是我决定听师父的话，无条件地配合协调人的安排。当时一些学员的批评和评价真是很难听，我慢慢明白了，我还是向外看，把冲突看成是负面的，而不是向内修。就是说，我听也是在推波助澜，而不是在内心化解冲突。与此同时，我经历了一次磨难。我负责向媒体和政要发放讲述大法真相的新闻的邮件，然而却从错误的邮箱把这些稿件发出去了。我听到了刺耳的指责，可是我又犯了同样的错。我对自己感到失望和遗憾，我难受了好几天。我能感觉到小组的人不积极，而且对我有负面想法，这种想法使我更难受。后来我慢慢地认识到，这种消极是不符合法的。我转变了消极的心态，大家也变得积极起来。这次经历我更感觉到，自己的一丝一念都很重要，看到了同修间体谅和慈悲的力量，也更加体会到我们不要对其他大法弟子没修好的地方进行指责和抱怨。下面的交流摘录来自文章不注意手机安全背后的执着，摘录的内容有删减。当我提出这些不符合明慧网强调的手机安全问题时，各有各的理。有的说不带手机家里有急事了不好办，有的打语音电话走到同修家里去，说同修家里交通位置好，人流量多，不怕。反正说的都挺有理似的。我想这是只从自己的角度考虑问题，并没有把同修的安全放上心的一颗私心。同修的安全都不重视，又怎么会为大法的整体考虑呢？
是意识不到吗？还是怕给自己不方便而不愿意？有这方面漏洞的同修，我们真的要好好想一想，为什么这个手机问题我们总是处理不好？手机可以方便自己，却会为自己和同修带来安全隐患，会给整体造成损失，并不只是关系个人安全问题。也许不注意手机安全的同修总没出什么事儿，而是与其接触的被恶人认为是重点迫害对象的同修出事，那怎么办？不注意安全的同修要怎么去为这些负责呢？为什么只强调自己不怕，却不为其他同修多考虑一分？希望同修们平时都能真正的遵照明慧网提议的手机安全注意事项。我们不能再忽视手机安全问题了，如果真的是因为你造成同修的安全，那是太不负责任了。下面的交流来自文章，在任何环境中实修自己，为他人着想。摘录的内容有删减。怨恨是不向内找的结果，看到的都是别人的不对、不好、不顺眼，就自己为光正，名副其实的党文化，还美其名曰在帮助别人，殊不知伤人很重还不自知。同修之间也有这个问题，遇到问题找同修的原因，什么执着心长期不去啊，什么干事心强呀，什么关系没处理好啊，什么家庭矛盾长期不解决呀，指责怨恨都出来了。师父给的唯一法宝是向内找，找自己的问题，而不是同修的问题。怨恨心的另一种表现是自责，之所以自责，就是磨难多、麻烦多，自己又过得不顺不好，有带来不良后果时就信心不足，甚至摔跟头走弯路，对抗苦难，把磨难视为不公，羡慕那些修得轻松难少的。实际上我们每个人修炼都是历经磨难，所以每个人都在书写闯关渡难惊心动魄的故事集。师父就是要渡成我们，大法给我们的是最正的、光明的，还有什么可自责的呢？最后一篇摘录来自文章，去掉对能力的执着。在多年前，我因为强烈的自卑情绪陷入了一种深深的消极状态。我自卑的原因是自己在所学的专业上遭受了许多的挫折，我觉得这条路很苦很难又不顺利，但是师父点化我，这是给我安排必须要走的路，就是在自己所学的专业的行业里修炼，不要逃避畏难。因为自己心里觉得这条路太难了，觉得几乎不可能做到，因此就陷入了强烈的自卑沮丧的情绪中，自卑到几乎要自己放弃自己了。这些年我在这种趴在那起不来的状态中很久，虽然三件事也在做，但是整个人的状态是非常消沉的。后来我渐渐地悟到，我的自卑心其实是来自于我有一颗强大的执着于自己能力的心。事实上，多年来我在做大法讲真相的事情时，都带着一颗正视自己能力的心，要求自己表现能力好的一面，让别人夸赞自己能力强、表现好，完成任务时就会沾沾自喜，沉浸在自己能力很不错的光环当中。我甚至曾经形容自己就像是一个武功高强的武林高手，在做着讲真相的事情，冲在战场的最前端打仗。这种做大法项目时带有的不单是正视自己的心态，确切地说是正视自己能力的心态实在是太强了，强到我自己多年来都无法意识到，一直到自己在所学的专业领域磕磕碰碰中受尽挫折时，强烈的自卑感油然而生，才渐渐地认识到，原来我这么执着于能力这个东西。
本次节目的最后，请听一篇大法弟子关于神传文化的文章《四大名著世界一》。文学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小说更是人们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历经数千年的文明洗礼，蕴藏着丰富历史风貌和文化精髓的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更是璀璨夺目。人生是一台戏，其实人间也是一台戏。整个人类的历史，潮起潮落，花开花谢，物是人非，世事更迭，朝代更替，战争和平，也都是一台戏。只是人们在戏中常常忘记了自己的角色，真正忘我的在演着。只有身在戏中心在戏外的人，静观才能真切地认识到这的确是一台戏。要达到这一步，也只有那些潜心修炼或不修道已在道中的人士方可。他们或远离世俗独处修身，或历经沧桑却心意淡薄，能达到这一步者，则必是洞察世事，看穿生死，彻悟人生的大德之士方可。同时他们怀济世救人之大志，却不能见容于世人，能洞察天机却不能道破。也只有把一份心意寓于属于野史的小说，借贾雨村言以警示处于末法之时的世人，人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为什么说现在处于末法之时，这看似简单的问题却包含了无尽的内涵，还是让我们在大法法理的指引下对四大名著重新做一下诠释，或许能从中找出一些答案。让我们先来分析探讨一下四大名著各自要表达的是什么。《三国演义》一个义字贯千古，在《三国演义》里，神传文化的痕迹比比皆是，天象变化，世事变迁，奇人异事，神机妙算。作者罗贯中学贯古今，涉猎百家，对此自然了然于胸，但此书的意旨却不在此。虽然《三国演义》以计谋为人称道，诸葛亮、曹操、周瑜、司马懿、陆逊、姜维等等皆有鬼神不测之妙算，这些古人的智慧也却应算是书中的主题之一，但书中所要表达的却远不止于此。那么是三国的历史故事吗？有道是七分史实，三分虚构。这是小说，不是历史，而历史故事只是作者加以表达的载体。作者表达的正是使故事更加丰富多彩、生动感人的人所具有的特质意。演义者，演义也，书名已经标示出来了。当然演绎早已成为今人所认为的一种小说题材而已，而它真实的本意就是在书中利用各种人物的互动，把意的内涵丰满起来，意所表达的内涵和故事人物紧密相连。提起意，人们想到的不只是一个字的表面意思，任何定义也定不了意的内涵，只能起一点表述作用。而通过《三国演义》，人们所获得的却是永远具有生命活力和参照的内涵。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三国演义》包容尽了人类生存所赖以维系的崇高品质。明白了这一点，三国的此兴彼衰、恩怨情仇已不足道，人物的喜怒哀乐都围绕着意而徐徐进行。诚然古代是有许多演义的小说，而能和三国演义相提并论者没有。书中对义却有很多精到的描写，在曹营一言不发的徐庶，只发了一眼却救了赵云，是对刘备的恩义。曹操哭祭袁绍，也能显出奸雄对义的理解和作为。孟获感七纵之恩以归顺，有诸葛亮义父的成分，而义薄云天的关羽却将义演绎到了极限。 曹操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赠赤兔、封亭侯，没有动他寻兄之意。为寻兄，过五关斩六将，千里走单骑，意至此，可谓惊天地泣鬼神。少时读三国，至华容道，深怪诸葛亮为何不把关羽和赵云或张飞换一下位置，要是张飞守华容，曹操不是死定了吗？及至修炼后才明白，一切皆有定数，诸葛亮这样安排是遵天意行人事，关事曹更成全和丰满了关羽之意。罗氏著书真是深得一之玄奥，笔者能有此认识，全赖师尊李洪志先生的指教。在北美巡回讲法中，李洪志师尊讲到了三国演义，三国演义讲了一个义，经过一个朝代，三个势力互相之间的较量中，充分表现出义的内涵，而且是经过一个朝代这么长的时间，表现出了这个义的深层文化。今天传法时，人类对义才有深刻的认识，知道义是什么，它的表面与内涵所引申的什么关系与深层反应。人不能光知道这个字的表面，内涵中得什么都得明白。当然，《三国演义》中也表现了人的智谋等内涵。人类经过多次文明的更替走到今天，是怎么一点点完善起来的呢？李洪志师尊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讲，没有任何内涵，没有任何承负能力，没有任何对这个空间一切事物认识的一个完整的思维概念，那么人就要经过漫长的岁月，把人的思想渐渐地丰富起来，有了它的内涵和承负能力，这不是短的时间能做到的。今天人的表现遇事不惊，沉着冷静，理智的思考，甚至于有了创造能力，人能具备这样的思想，正常的思维状态，这是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神有意给人造就成的。人的每一步都有神在安排，所以在中国一直到今天，人们都会说人的命天注定，其实何止是人的命啊，世间的一切安排也都有神的用意，这是在丰富人的思想。
打开窗，让清风吹拂你，推开门，让阳光拥抱你，走出去，让生命感受永远，闭上眼，让生死带着你自由地飞，打开窗，让清风吹拂你，推开门，让阳光拥抱你，走出去，让生命感受永远，闭上眼，让生死带着你自由地飞，那是生命的春，山人净化了心灵，让我们感受生命更加美丽，打开窗，听到了好消息，推开门，看见微笑的你，走出去，让生命感受世界，闭上 上眼，让信念带着你自由地飞，那是生命的蓝天，那是希望的田野，真善良充满在人间，让我们感受天地更加美丽。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